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拌，一档线上的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刘芳。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呢冰燕就回归了，而且特别不容易哈，因为这个刚刚生完小宝宝，然后就又回归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了。
算是来充电的吗？我觉得是。
哇，是是是，这个太难得了，也给我们很多鼓励呢。
谢谢。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需要，一起读读书，探讨探讨。
当然今天 Mary 不在啊，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们也为她祷告，求神来医治她。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要继续奥古斯丁的《论兴旺爱》这本书的第38章的内容了。那中间有几期冰燕是没有参与的，你还好吗？
这个我重新来读的时候就感觉又生疏了，感觉那个读不懂的感觉增加了。
有没有一种就是好像这个阅读的过程好像是在攀登一个阶梯，就是好像你得一阶一阶的往上，就是如果出现跳着看或者是跳着攀登的时候，就容易觉得很吃力的那种。
哎，你这个比喻很不错。一个是因为感觉有几脚踩了空的，还有一种感觉呢，就是这个思维没有持续的去锻炼的时候再来读书呢，这个思维就有一点迟钝了，就需要再练习练习。
确实是啊，就是我自己也有这种很明确的感受，读这样的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呢，当我们一起共读完了，也随着我们彼此的这个分享交流呢，我相信带给我们的益处可能是更大的。那么今天的38章内容就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奥古斯丁《论兴旺爱》的第38章。耶稣基督作为肉身是因圣灵感孕而生，不是指圣灵是他的父亲。奥古斯丁说，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圣灵是基督的肉身之父呢？是否因为天父上帝生了那道，而圣灵上帝生了基督的肉身，这两个特性构成了一个基督呢？是否基督作为道是天父上帝的儿子，而作为人却是圣灵上帝的儿子？圣灵作为父亲从童贞女玛利亚生了他呢？有谁如此放肆地说这种话？我们无需推论由此可引发出多少谬论，这说法本身便是极端荒谬的，没有一位信徒不感到不堪入耳。我们任信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因圣灵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同具神性与人性，他是全能父上帝的独生子，圣灵也自天父上帝而来。基督若不是圣灵所生，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又说基督因圣灵而生呢？他是否圣灵所造？是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作为人他却是被造的呢？因为使徒保罗说，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但既然仅与圣子的位格结合，又借童贞女怀孕所生的受造者是三一的上帝所造，因为三一神上帝的工作从来都是不可分的，何以只说他是因圣灵而生的呢？是否只需提到一个位格在工作，便说明三个位格都在工作呢？事实正是如此，而且可以举例加以证实。但在此问题的解答上，我们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因为令人困惑之处仅仅在于从何种意义上说 耶稣基督因圣灵所生，却不是圣灵之子。我们只需看到，尽管上帝造了这个世界，我们却不能说世界是上帝的儿子，或说世界是上帝所生。我们可以说世界是上帝创造、造成、制作、立定的，或用任何其他恰当的字眼。所以当我们在信经中说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时候，难以解释的只是他既因圣灵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不是圣灵的儿子，却是童贞女玛利亚的儿子。一个清楚无疑的事实是，圣灵并非作为父亲而生了基督，而童贞女玛利亚却是作为母亲生了他。
嗯，今天这一章的内容呢，正如标题所说的，耶稣基督作为肉身是因圣灵感孕而生，不是指圣灵是他的父亲。其实当我看到标题以及整一篇的内容的时候，我反而心中产生了一个疑惑或者是困惑。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其他的读到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会觉得这一篇论述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特意的指出圣灵并非耶稣基督的父亲，并不是作为父亲的身份生了耶稣基督。那这明明就像奥古斯丁所列举的，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说了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么这好像给人一种从人有限的视角来说，非常朴素的说，哦，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个孩子的父母是两个人，那么耶稣基督呢可能更特别一点，他的母亲是人，他的父亲是圣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以至于当我们再回看今天这一篇的时候，反而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为什么奥古斯丁一定要跟我们阐述或者说描述这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圣灵不是耶稣基督的父亲。
这个困惑我也有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圣经说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就是因感孕而生，我也不会想圣灵是不是他的父亲。
对，其实我们前面读的这几章哈，基本上奥古斯丁还是在特别重要的集中在基督的肉身因圣灵感孕这一个段落哈，就是到底他在不同的角度上为我们来解释。那我觉得可能几方面有可能他会讲到这个原因，是一方面是就像刚才李诺讲的说，哦，当我们说谁是谁的儿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那他的双方父母是谁哈，对吧？就会觉得这有一个溯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按照人的这个想象，就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在里面，一个预设在里面。但是呢，他特别强调的原因就是，首先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一些危险呢？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一些问题呢？前面也在说，到底神他的三位一体的这个位格是同时存在、同时工作，一起出现的。所以呢，如果你就是把它单独拆开说，哦，圣灵是他的父亲，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对三位一体这个同一的这位神呢，其实有可能是有拆分开的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的。所以呢，就像这个奥古斯丁他自己在这章里面他也说了哈。既然是以圣子的位格结合又借童贞女怀孕所生的受造者是三一的上帝所造的，那么上帝的工作从来都是不可分的。所以其实他说因圣灵而生只是说明就是确实圣灵感孕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我们前面几章就说到了，就是说，哦，为什么他要强调圣灵感孕，是因为就是说耶稣他全然的人和全然的神，他的这样的一个位格和神性和人性的统一跟人本身的肉体就是完全因为由人的情欲和肉体所生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耶稣他自己的肉体他不是因为人的情欲所生，对吧？那他是由圣灵感孕所生，那从这一点呢就已经强调了圣灵感孕的重要性。那这里呢其实他又说到圣灵感孕不代表圣灵就是他的所谓的地上的肉身的父亲，一方面也是在强调说，哦，其实圣灵的这个位格跟我们所说的那个父的那个位格其实本身是有分别的，但是呢这个分别呢又不是说把它们拆分开，它 他们又是一体的，又是一起工作的，只是说他们所承担的这个职分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去纠结说，哦，他有灵的生命，有肉的生命，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种拆分开的这个倾向。就因为我们就像说了嘛，耶稣基督他肉身是他自己取了人奴仆的形象，对吧？取了这个限制，但不代表说他的肉身就把他的神性给分割开了。所以呢，就一样的，就是说在我们在讨论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不能把他就拆分开的，就像我们讨论三位一体的真神也是不能拆分开的。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被拆分开的危险，所以在这里会特别强调一下。
对，在读完这一章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他在强调耶稣基督、圣子还有圣灵以及圣父，他这三个位格他们是同时工作。之前确实没有去思考圣灵感孕跟作为圣子要降生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之间的工作。因为我之前听牧者讲过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他们会有分工嘛，可能之前只是想到，哦，圣灵感孕，那父上帝、圣子就作为降为肉身，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们一个位格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整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一起的工作。
其实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去尝试理解三位一体的时候，确实也需要谨慎的一点，就是以人的有限的头脑，我们确实难以完全的明白三位一体的存在究竟是如何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探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尽量也不要过多的深入的探讨，因为它很容易可能带来另外一种结果，就是我们钻到牛角尖了。那你非得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个位格在工作，同时三个位格又同时在工作，对吧？那么我自己对于圣经当中尤其对神的名的称呼和表达呢，我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尤其是后来也读到一些书里面提到三位一体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讲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任何一处，无论是对于天父上帝的称呼，还是圣灵的名词，还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三种名词本身它的背后都是三位一体的神。这就是不断的在强化我们所说的我们是一位神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多神论的概念。奥古斯丁在这里他想要强调圣灵感孕，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并不是一种主观上边的我们以为的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想成为一个父亲，所以我生了耶稣基督。而且就是在这个圣经的描述里边，其实有时候会带给我们有一种的错觉的，这个错觉就是出场次序的错觉。有很多的人会朴素的认为在旧约里所称的耶和华就是天父上帝，然后到了新约了出现了耶稣基督，而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呢，又跟门徒们说我求父将圣灵拆下来赐给你们做保惠师，这就给人有一种感觉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但是其实在上帝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就好像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哎，我们就发现神的灵在此时此刻，很多的解经家就会说这就是圣灵它的一种呈现和体现。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又再把耶稣基督本身也出现并且放在那个语境和环境里边。所以从这些经文都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呢，他是独一的真神，只是以人有限的视角来看的时候，我们总是好像觉得，哎，神为什么突然是这个面，神又是那个面等等之类的。还是那句话吧，就当奥古斯丁去分享这个圣灵并非是耶稣基督的父的这个概念呢，它的核心不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要理清楚一个所谓的伦理关系，说耶稣为什么不尊崇圣灵为他的父啊等等之类的。耶稣基督所尊崇的天父是这个真神本体，而他作为一个人的视角 尤其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说，他站在一个人子的视角上来说，他为我们活出一个人应该要活出的样式。我觉得他里边讲到有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却不能说世界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呢？这个出发点或者说这个伦理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就是创造者手中，他称人为儿子，这是上帝的主权，他没有称这个世界或者世上的这些其他动物为儿子，这也是上帝的主权。
嗯嗯嗯嗯，是，对，就是所有的这些定义其实从上帝来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反而就是应该要反观我们，当我们有这些不同的疑惑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以我们自己的这种习惯或者说当下生活的一种现代伦理哈来去反观，就说哦，好像这个跟我的日常的习惯不一样，好像怪怪的。但实际上哎，我们再想一步的原因就是说哦，其实这个定义权本来不在我们自己手里哈，我们只是因为在当下时代的这种影响和局限之下，我们会觉得哎，跟我的日常不一样。但跟我的日常不一样，跟我的语言使用的习惯不一样，不代表说我的是对的，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反思。另外就是我也想到说哦，可能在奥古斯丁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哲学家嘛，对吧，就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神学家。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罗马帝国也好或者在古希腊也好，其实我们知道古希腊和罗马它都是曾经是一个多神制的这么一个民间的信仰、所以其实呢在古罗马或者古希腊他们在很多的城邦之间也还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或者甚至就是像保罗曾经跟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要说哦，那位喂食之神，对吧，他有这么多的神。
是，
然后他们其实由自然的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倾向也很容易就把这个角色给分开了。
对
啊，这个神是这个神，那个神是那个神，就有点像我今天的视角来看说哎，我觉得一个孩子的父母是谁是谁哈、啊，对吧，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希腊罗马人，他们也会觉得哎，那这个是一个半神，那个是个人，那个是个，他们其实也有这种什么半神的概念，所谓的他们以前古希腊的神又跟人结合了以后呢有一个半神怎么怎么样，就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当他在重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提醒告诉我们，就说这位真正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保罗所传的这位神，其实他是一体的。然后他其实这样的一个提醒也是在跟当时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说，你们也要改变自己以为的曾经所设定的那种观念，因为定义权不在你的手上，而是在这位真神的手上。
这样听来就比较明白奥古斯丁的用意了。对，是让我们更加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就是一个独一的神。
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从我们现代视角，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粗浅的觉得说哎，只要他接受有上帝的存在就好了，就好像说他接受了这个信仰哎，我就觉得这个福音是不是传成功了。但是如果接受福音的这一方，就像刚刚刘芳你提到的，他带入了本土文化里边的多神论的逻辑，他不是说拒绝上帝，对吧？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逻辑是觉得这个人拒绝福音是我不承认有上帝，我也不接受上帝。但如果他接受说我相信你有一位上帝，好了，他会陷入到两个状况或者困境，就第一个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别的神，我是听过有这样的说法的，比如说佛教里边信的佛，道教里边信的一些所谓的中国传统神话里边的那些神仙，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对吧，那个老天爷然后还有什么包括这个穆斯林的真主，对吧，这些都是神啊。我只是选择某一个我去相信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也有人表达过类似的观念，是刚刚我们说的玉皇大帝，然后上帝耶和华，还有真主阿拉是同一位神。
嗯嗯，
你会发现这些的表达它就更危险了其实。
嗯嗯，对，那做一点简单的回应哈，首先第一就是针对这个问题，首先佛教它是本源的佛教，它是一个无神论，
对对对，它没有神的概念，
根本不是，对对，它没有神的概念，它的佛其实是人的智者啊，就修行超度之后的还是一个人本质，
所谓一种境界
对，所谓的一种境界，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别的，如果用一些别的宗教来代入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大家是信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呢，可能比较快的能够 从中就是知道啊，这个肯定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独一上帝那个唯一的创造主不一样。那但是如果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啊，那不是我听说有人讲说啊，这个伊斯兰教他们所信的这个真主啊，然后就是说跟基督教甚至犹太教哈、啊、天主教我们都不是都同源的吗？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不能说它完全错，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也鼓励你去跟你教会的牧者去多交流，说哦，到底这些啊、尤其是亚伯拉罕诸宗教啊，就包括像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一回事啊？
是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是到底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神的这种分别是什么？就是说到这里，我觉得也还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我曾经呢，就受到过一个穆斯林的一个挑战哈，我觉得他的心态也是比较开放的，他愿意跟基督徒交流哈，但是呢，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就觉得三位一体不合逻辑，他们就觉得哦，怎么可能耶稣是人的同时又是上帝本身呢？你怎么可能是儿子的同时又是父亲呢？所以就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三位一体，而且不只是今天哈，我们前面几章一直在说就是耶稣圣灵感孕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奥古斯丁在这里要强调这么多次，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发现其实当我们去认真的去跟有一些不同类型的宗教信仰甚至文化背景的人去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被澄清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为什么他有这个权柄去定义他是谁， I am who I am， 就是说他说我是就是我是，对吧？就为什么当摩西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彰显自己的方式是告诉你我是就是我是，
嗯，
的意思是自由拥有者，他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就是我是的意思就是我定义这些东西，不是你定义是什么。然后再者就是说，当我们去纠结这些，就像刚才说有可能钻入到这些牛角尖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呢也是一些其他宗教对于我们的一些挑战所以为什么这些问题呢，就是需要去了解和澄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我当时被这个穆斯林所挑战的地方，他就说你这个不合逻辑，但是就像我们再三重申的，就是说其实人的逻辑本身就是很有限的。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说哦，你我们可能会按照时间顺序哈，时间线来想出场顺序，对吧？从时间上来看，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甚至包括时间、时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人才是在被这个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就是说，因为神要给我们一套我们能够理解的逻辑，所以他在时间和历史当中来展现他自己。因为如果不是像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一点都理解不了，对吧？为什么他要拣选以色列民族，用他们的历史，包括像到现在耶稣来，然后我到耶稣来到现在2000多年，对吧？不同人都在见证上帝，包括他启示用圣经的方式、文字的方式，人可以阅读的方式，对吧？这其实都是为了我们作为有限制的人去理解神。而当我们又把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限制反过来套在神身上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事情。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想不通的原因了。
对，我记得我之前看有一本书，一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写的，叫《平面国》，那他就是讲一个平面世界的一个人，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存在吧，他在认识所谓的这个多维空间。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按平面来说，它有点有线然后有面嘛，对吧？那这是已经是他所能够接触的极限了。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世界里来了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的存在，一个球。然后他那个书里边描述，就是那个球从一开始是一个小圆点，慢慢变成一个圆，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大的，就是穿过了他的这个身体，穿过了他的房间。那就是在那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就有什么感觉，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点的时候，我说哎，这个是什么什么，看到那个圆的时候是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不同大小的圆，我们就说它又是好像比如说在平面世界里边圆的大小不一样嘛，对吧？但事实上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带入到二维的平面视线里边，就是假如说他们是人的话，他们彼此看见的其实是线嘛， 因为他只能看到那个线本身的一个线段，有限的线段。因为那个书里边描述他抬起头了，他不是在那个所谓的平面里边看了，他抬起头了，他看见的是一个扑面而来的压迫感极强的。所以你想，就是从这个多一个维度的这个视角来说，我们都已经无法去描述和形容了，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作为一个有限人，我们能够极尽可能的把上帝给描绘出来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看，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的所谓的人类的历史的经验是什么？我们说创造是意味着什么？我们所谓的创造只是基于这个世界现有的物质，我们去重组，让它变成某一种我们想要的形态，但是那不叫发明创造，那不叫创造。真正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我们只是在重组它，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从圣经里读到的创造也是这样的。好像刚刚刘芳说了，时间空间都是上帝创造的，这些法则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们一开始不会带有这样的思考的，我们只会觉得时间本来就存在，好像上帝也是时间当中的，然后空间也存在，上帝是在空间当中的，所以呢，上帝就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方法，就把一些东西元素聚拢在一起，然后成了一个球状，然后又怎么样去让这个球，对吧，成为一个地球的样子，这是我们的所谓的经验带给我们的认知。
所以从我们自己的逻辑来理解神，只能走入死胡同。
对，就是其实就像盲人摸象嘛，对吧，他不知道象其实是什么样，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次也说过，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瞎的，对吧，就真的就是盲人。那你摸到一象腿的时候说，哦，这是个柱子，对吧，就这，所以我们古老的故事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人的局限性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神是什么样的，而神正因为怜悯我们，他以各种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我们戴上一些眼镜，可以明白到，哦，原来神是希望我们如此认识他，如此看见他的。但是就是隐秘的事还是属于耶和华，对吧，当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未来去见主的时候，可能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哦，原来在我们有限的逻辑里面不通的东西，哦，就是这么回事啊。就
是的，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感觉，不管我们今天读奥古斯丁还是读其他的这些神学著作的时候，他并不是为了要解答什么，他不是说上帝是一个终极难题，所以我们人类极尽所能的通过人所能想象的东西去解答什么问题，最终好像我读完了这些书，甚至是我自己有更多深入的思考，哦，我终于明白上帝是什么了，好像他的目的并不是这样的，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我们对待上帝的这个眼光和看法，或者说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对，就是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哦，原来我们曾经没有意识到没有想过的，有可能已经带入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啊，文化习惯呀，等等的，然后通过这些调整，这些有点像是我们去医院里面去验光啊，就是给你换一换，哎，加50度，对，散光，减50度，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可以说慢慢去相对来说看得更清楚一些。
而且本身我们要追求的从来都不是说我们以人有限的头脑把上帝或者把上帝所传的道搞清楚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什么所谓的完美的选择。因为从耶稣基督他本身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来说，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你得信，就是你的信救了你，而不是你的知识或者说你的判断救了你。
是，我们之前也探讨要有信心，信了我们才能去看见，这样一句话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当我们在进入神的里面的时候，才慢慢的去看见他，去认识他更多。
是的，对，其实这位神他特别大的心意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愿意认识他的心，有愿意相信的心，然后以至于就是当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越来越去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认识他。
对对对对，甚至是因着我们你看读到的这些书也好，包括我们自己读经的收获，还有弟兄姐妹彼此的见证，是更加的吸引我们来到这位可信的神面前，然后神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显现他的能力，见证出他的荣耀，然后以此呢来强化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持续的走在这条信心的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而不是单纯的靠人的头脑我去分析我去理解。所以回到今天奥古斯丁所阐述的这个圣灵并非是神子耶稣基督他的父亲这个视角来看，他确实是在维护一个就像刘芳说的维护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那么与此同时，我认为带给我们的提醒更多的还是什么呢？刘芳常常提到保罗说的那一句话，就是隐秘的事是神的，对吧？隐秘的话语是属于神的。其实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读经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啊，不要说我们读奥古斯丁了哈，就是我们就说读圣经也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但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说那些看得懂的地方，那些看得明白的简单直白的，我们会不会照着去做呢？
嗯，是的，这个减少了我的愧疚之心呢，听两位讲我增长了好多见识。我真的是觉得刚读下来的时候确实不知道应该落脚点在哪里，听你们讲这么多，嗯，这些就是知识点。对，
也很感恩我们有一起讨论的时间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去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有很多的疑问啊，有很多不知道怎么落脚，抓手在哪里。但是讨论的时候啊，或者说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去真的是有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也是有神的参与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读经啊，我们小组啊，我们敬拜啊，都是常常需要祷告的，对吧？我们也是求神来借着不管是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各种形式的聚集，各种形式的了解，来更认识他。而这样的一个启示呢，都是神通过不同方式的一种做工。
嗯，
对对对对对对，很简单嘛，就是可能性，我们人能够想到的可能性太少了，太单调太片面了。那为什么就是无论你看像保罗也好，还有这个初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使徒们竭力的在奔跑，竭力的做主工，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神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工的。就好像我们看彼得一样，彼得从前是三次不认主，彼得从前是那么冲动的一个人，那谁能够想象等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哇，他能够成为一个一开口讲到3000人5000人悔改的一个人，他能够成为一个神迹其实伴随他的人。后来你发现从来都不是人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
是，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奥古斯丁所分享的这个内容，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是何等的伟大与奇妙，是我们人心所不能想到，我们也无法测透的。但是当我们想到你是如此的伟大却又如此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这种感恩，这种内心的激动就无以言表。真的是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与你建立关系。这不是人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成的目的，唯有神你主动的爱，唯有你自己主动的意愿，才使我们能够拥有这一份白白的这种无限大的恩典。谢谢你，当我们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你也参与在我们期间，也盼望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以及书中的内容能够成为更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的祝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